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耶稣写给腓拉铁菲教会的这封信，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敞开一个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的脚前敬拜。也许。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赐下这样宝贵的话语。主啊，你的应许，你的奖赏是何等的大！那些得胜的、持守你信仰、坚忍到底的，你的门徒们，你要让他们在你的殿中做柱子。你要把你的名、父神的名写在他们上，主啊，愿你来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祝福，甚愿我们每一个家里的人都有这样的恩典。愿你来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把下面的一点点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祝福我们的学习。愿你的圣灵来恩待我们，让我们听的和讲的彼此都能得造就。感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神啊，今天又可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启示录中耶稣呢写给第六个教会腓拉铁菲教会的这封信。这是七封信中第二个被表扬的教会。教会中坚持信仰，并遵守耶稣教导的门徒的名字，将被神纪念。他们自己要成为神殿中的柱子。城市这个腓拉铁菲呢，位于主要的贸易线上。这座城市呢，是位于一个农业非常肥沃的地区，以葡萄酒、葡萄、羊毛和皮革制品而闻名。这个城市的市民呢，非常忠于罗马皇帝，并给他们的城市的名字进行了改正，就是为了致敬各位罗马皇帝。和其他罗马城市一样呢，腓拉铁菲呢，也建造了很多希腊神的寺庙来敬拜他们。毫不奇怪呢，这座城市以美味的葡萄酒而闻名。所以呢，他们也敬拜酒神提俄尼索斯。这是这个教会的一个这个城市的一些背景。从这封信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冲突，给我们了一个另外一个信息呢，就是这些信徒呢，主要是来自犹太社区。这封信的一个特点呢，是反转和对比。犹太人呢禁止犹太基督徒呢进入犹太会堂，但是神却允许这些人呢要进入他的圣殿，且要做在他圣殿里做柱子。首先，在第七节介绍了写信者，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在我们已经学习过的耶稣写给教会的五封信中，写信者耶稣基督在介绍自己的时候，都是在引用第一章描述人子的形象的这样的词语。而这封信中，耶稣基督却加入了新的名形容词来介绍他自己。在圣经中，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圣洁和真实几乎都是用来描述耶和华神的。耶稣让约翰用这样的词语来介绍写信者，就是告诉我们，人子耶稣基督，他是犹太人一直敬拜的神。在启示录的后面，我们还会学习到，当真实圣洁的神出现的时候，意味着恶人将要受到审判，义人将要受到奖赏。神要为持守信仰的人伸张正义，刑罚那些逼迫义人，也就是神的门徒的恶人。在这里，钥匙代表了权柄。在启示录一章十八节，描述了人子呢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表明了人子耶稣拥有决定一个人生与死的权柄。在这里拿着大卫的钥匙，说明写信者耶稣作为大卫的后裔，享有统治一切的权柄和救世主般的权利。他告诉读者们，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是犹太人一直盼望要来拯救他们的救世主，也就是基督。这个权柄呢，被描绘了为打开和关闭，允许进入和禁止进入。耶稣打开的这个门呢，没有人能关闭，他关闭的门呢，也没有人能打开。耶稣在这里打开的门和关闭的门，不是一个普通的门，是救恩的门。这个救恩的门是没有人能关闭的。耶稣之所以在这里这样介绍自己，是因为腓拉铁非这个城市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可能将信徒，尤其是犹太基督徒们，排除在犹太教堂之外。所以这样介绍耶稣和神的教会的关系，可以更好的安慰受到排挤的腓拉铁非教会的信徒们，因为神已经为他们打开了救恩之门，是没有人能关闭的。接着呢，在第八节，耶稣表扬了这个教会，这一点其实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看，他们为什么能获得耶稣这样的表扬。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像大多数信件一样，耶稣用我知道来表明，虽然他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就像今天一样，看似与我们非常的遥远，但是耶稣也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他知道我们教会的实际情况，知道每一个人的实际的物质需要和属灵的需要。这个教会受到表扬，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就是，虽然受到逼迫，却坚守耶稣基督的教导，没有放弃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说教会略有一点力量是什么意思呢？这说明腓拉铁非教会在当时的腓拉铁非这个城市的社会地位呢很小， 微不足道。在社区中呢，他们被鄙视、轻视，在社会上甚至被边缘化。但是，他们的属灵生命却没有软弱，能坚守信仰，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们忠诚的方式，是他们没有否认耶稣的名。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获得了耶稣的表扬。实际非常不容易，在一个边缘化的一个人群当中，被社会排挤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能不放弃耶稣基督的名，是他们获得赞扬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23节。32节到33节说过：“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拒绝否认耶稣是基督徒的，拒绝否认耶稣是主的。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为了表扬他们这些对于耶稣信仰坚守的门徒的行为，耶稣向他们保证，他已经给他们敞开了救恩的大门，并被应许没有人能关上他们的救恩之门。我相信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保证应许，必然能帮助这些在受逼迫环境中的基督徒们坚守他们的信仰。表扬结束了，耶稣为了鼓励他们在受逼迫的环境中能更好的坚守信仰，就在9到10节应许保护他们要免受试炼。那撒旦一会呢，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你们，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与2章9节是一样，启示录2章9节一样，犹太会堂在这里也被描述为撒旦一伙的。教堂里的人声称自己是犹太人，但耶稣反驳说他们是骗子，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尽管这些称自己是犹太人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是真正的犹太人，因为他们遵守行过割礼，遵守旧约规定的节日、安息日，遵守饮食的规定，并避免偶像的敬拜。那为什么耶稣会反驳他们这些人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呢？在新约中有一个重要的教导，保罗在罗马书中说：“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是真正的犹太人，亚伯拉罕的真的儿女，真以色列人。”使徒彼得也说：“信耶稣基督的人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这些忠于犹太会堂的犹太人，不是真正的神的子民，他们是撒谎的人。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并不是说犹太人最后要来敬拜教会的信徒们，而是他引用了旧约先知描述的一个场景，来说明耶稣爱他的门徒们， 并表明菲拉铁菲教会的门徒才是神真正的子民，而不是这些不认识神的、不认识耶稣的犹太人。这个场景是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60章14节描述的。那些苦待和藐视神子民的人，在末世审判的时候，他们要面临一种惩罚。素来苦待和藐视神子民的人的子孙，他们的子孙，都要屈身来到神的子民面前，都要在神的子民的脚下跪拜。这是神用一种方式来向世界表明他爱的子民，在末世的时候，要受到一个怎样的尊崇。第十节说道，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节经文希望大家仔细的去思想，值得我们经常能够想到我们的人生是怎样来遵守或者是应验这节教导的。什么是我忍耐的道呢？就是指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他所爱的人，就是我们，放弃了他的尊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我们的罪受鞭伤、受屈辱、被人嘲笑，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的救恩。简单说，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耶稣也曾教导过他的门徒说，我们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也就是要听从耶稣的教导，遵守神的话语。我们人生的目标是完成神赋予我们的目标，而不是用神给我们的才干和所有的祝福去追逐我们自己的人生目标。第十节在这里描述了菲拉铁菲教会的会众们是一群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应许保护他们，使他们免受试炼。试炼，什么是试炼？我们大家会经历到这样的试炼吗？因为这里说，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试炼这个词语在希腊语的名词和动词，在圣经中的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翻译。比如在雅各书1章12节到14节，都被翻译成试探，来表达人被自己的私欲引诱。有些经文翻译成试探，是为了表示魔鬼引诱人离开神。试炼呢，一般都是用来表述神的试炼，并让被试炼的信徒的信心得以显明。比如我们在刚刚学过的彼得前书1章6到7节这样描述试炼的功用：因此你们要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甚至每一个人，你要么经历魔鬼的试探，叫引诱，你要么经历神的试炼，在这个世上为神做见证，表明你的信心。没有人能逃避。在我们回头要学的启示录的后面， 章节，我们会看到魔鬼是怎样用他的能力来引诱大家离开神。所以在这里面，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他不仅表达了会众的在目前的逼迫环境中能坚守信仰、遵守基督的命令，他们不用再经受信心的试炼了，因为他们的行为表明了他们拥有真正的信心。所以，耶稣基督应许他们，他们不用再被试炼了。他们现在所经历的逼迫，已经让他们通过了试炼。所以，我们当预备心，去迎接神的试炼，因为这是神爱我们的一种表现，也是这个世界恨我们的一种表现。接着在第十二节，11、12节，耶稣谈到了最终的奖赏。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从，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11节说到，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坚守信仰的信徒会获得冠冕。接着在12节又提到另外一个奖赏，得胜的腓拉铁非教会的信徒们和我们中的得胜的，都将会在神的殿中做神殿中的柱子。得胜是对每一个教会信徒的要，是对每一个教会的信徒的要求。即使像腓拉铁非教会这样好的教会，也不能放松和认为他们已经很好了。他们需要警惕自己的生活，不要犯罪，并顺服神的命令，才能获得最终的奖励。最后呢，耶稣又用这样的一句话来结束他的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以我们所学到的其他所有的信都一样，以这样的劝诫为结尾。这不仅是对教会的一种召唤，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召唤。每个人都必须留心听圣灵对教会说的话。写给每个教会的信，不仅适用于过去，更适用于现在。这里说耶稣的话语，也就是圣灵的话语，这里也在教导我们三位一体的一个概念，就是圣灵、圣父、圣子，他们拥有共同的身份。读完这封信，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学知识需要我们来学习，就是我必快来，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其实这也是我选择给大家一起来学习启示录在2005年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启示录这件书启示的一个重要的关于耶和华神的知识，就是神审判的日子快要来了。换句话说，世界的末日真的就要到了。 将神很快的就要来到这个堕落的世界，审判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他要奖赏那些因信耶稣基督并遵守他命令的门徒们。圣经中，神借着先知从很多的方面多次向旧约时代的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说神拯救神的子民审判世界的事情。比如耶利米书23:5-6这样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拯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启示录这卷书的完成呢，并不像大多数圣经书卷的完成是神的灵感动作者，然后作者要么直接复述神的话语，要么是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言语来完成。创世纪的完成是神在西乃山上带领摩西回顾他创造世界的历史，让摩西了解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和雅各的故事。然后摩西写下了创世纪。但是启示录这卷书的完成却别具一格，是神带领使徒约翰穿越了时空，去到了未来，让他亲眼看见世界末日将要发生的事情。然后耶稣基督让约翰记录下来，鼓励警告读启示录的读者们怎样去逃避恐怖的末日审判，并接着在七封给教会的信中劝告读者们要悔改、离开罪、遵行神的命令，并警醒度日，进入世充满美好的神的国。所以尽管启示录读起来充满了比喻和玄幻的描述，但是弟兄姐妹们，启示录记录的事情是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虚构的事情。为此，我希望弟兄姐妹们能抓住启示录的重点，那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神应许给他子民的新天新地已经建设完成了。那些坚守基督信仰、遵守神话语的人，将成为神国的居民，与神同行，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而不认识神的人将没有机会进入神所创造的美好世界中去，迎接他们的将是第二次的死。所以约翰在启示录中四次用到了我必快来和一次日子近了，就是为了激发读者们敬畏神的心，促使人们悔改，离开罪恶，转向神，逃离末世的审判。耶稣让约翰用我必快来强调我们这个世界的发展正朝着神的计划和目标前进着，而且这个进程是相当的快。启示录没有给我们提供具体的末日的时间，而是让我们每一个读到启示录的人能够思考并警醒。这就带给我们今天读这封信的时候第一个实际的应用，就是坚忍到底，等候神的再来。神什么时候会来呢？神什么时候会来呢？其实这个问题的实现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神亲自的出现来到我们面前。第二种方式是我们亲自到神的面前去。 但是这两种方式到底发什么时间发生，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人能准确地预测自己生命结束的时间，当然我们更没有办法准确预测神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教导来了解神来的日子真的近了，甚至是随时都会来。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这样教导我们世界末日前要发生的事情。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时候，人们把耶稣的门徒陷在患难当中，杀害他们，且有好多的假先知起来迷惑众人，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从耶稣复活到今天，大概有1998年了。耶稣说这些事，都要耶稣说的这些事情，关于世界末日的事情，在过去的1998年当中，不断重复发生着。也就是说，耶稣再来的预兆其实已经发生了。这意味着我们的神随时都可以再次降临，因为记号已经显在我们面前。在上一封写给萨迪教会的信中，我们学习到耶稣教导他再次来的时候的突然性，像贼一样。贼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家里偷东西呢？或者说你们家里会在什么时候进贼呢？一定是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比如我们放松自己外出旅游，放出自己外出旅游的时候，深夜熟睡的时候。在2019年9月29日或者9月28日，我觉得我住的当时路易斯安那社区会很安全的，所以呢，没有太在意自己的车锁没锁的事情。29日礼拜天早上，准备去教会讲道，起来之后，我们家孩子说：“爸爸，车没了，车被偷了。”真的，我以为小区新小区挺好的，挺安全的。立在亚利桑那个路易斯安那大学 City University 很近，但是后来社区的邻居给我放了好多录那个 video， 他们家有这个监视。到了凌晨2、3点，好多这个当地的人就开始撬各种，就是开各种车门。真的，因为我的放松、不警惕，把车钥匙留在了车里。让小偷把车开走。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会很安全，我们以为神会保护我们，我们以为让魔鬼甚至撒旦甚至坏人留下了这样攻击我们的机会。从那以后，我每天晚上都要检查一下车的钥匙在哪里，车有没有锁。所以当我们放松自己警惕的时候，小偷、强盗就容易让我们受到损失。那么神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属灵生命懈怠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神都没有来，神不一定什么时候会来，至少不会在最近几年来到。于是我们可以放松对于圣经的学习，可以减少 甚至不参加教会和小组的聚会，也不参与服事，不参与教会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建造神殿的使命。心里计划着，等过些年，等我退休了再来服侍教会，等我闲下来我再来服侍教会。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想，如果神这个时候来了，忽然来了，我们怎样交账呢？耶稣基督在预言世界末日的马太福音的24章，这样警告那些属灵懒惰的仆人：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迟来到，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到来，要重重的治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我讲的这些经文，并不是想吓唬弟兄姐妹们。这些经文，神教导我们，是让我们警醒度日的，是希望我们获得奖赏，逃避审判的。神希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经历到神的信实、慈爱和大能。这些教导是告诉我们，要相信神真的存在，神真的要回来。其实作为教会的牧者，其实我每天思考计划和努力要做的事情，就是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在神再次来的时候能够获得生命的冠冕，而不是成为恶仆。所有参加读经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每天的读经时间有没有读？我都在看，也在为你们祷告。你们读了，我为你们开心；你们没有读，其实我很难睡觉。有的人，我催催你们，真的，我希望你们珍惜，因为神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就像保罗说，他的荣耀、他的奖赏，是那些信他的、听他话语、听他教导的耶稣的门徒们。我也一样。所以第二个应用就是悔改，只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荣耀神。上面我们分享了神会解决了神会在什么时候再来的第一种方式，就是神会突然的再来。我们也介绍了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自己会亲自到神面前。我们每个人都被神赋予了生命，生活在这个神创造的世界上。诗篇90篇说，我们一个人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转眼成功，便如飞而去。神赋予我们有限的生命，让我们用我们一生来经历神的爱、大能，并为神做见证的。生命结束了，也就是我们去见神交账的时候了。所以每封信结束的时候，耶稣都会提醒我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耳朵是被造的功用，是用来聆听神的话语的，是与神交流的。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耶稣希望当你听到启示录的教导的时候，能明白神不希望你面临末世的审判，他希望你能悔改，离开罪，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和主，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一天生活和做选择的指南和准则，你就必蒙福。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也该用我们的耳朵聆听神的劝勉， 保持起初爱神的心，警醒度日，使用神给你我的各种恩赐和祝福去见证神的荣耀。启示录一章三节这样介绍启示录的重要性：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说你要来了，你说你的日子近了，你向我们警醒度日，坚忍到底。主啊，因为到了末时，我们关注自己的事情，我们关注自己的家庭，我们爱你的心越来越大。主啊，但是求你的圣灵来刚强帮助我们，使我们软弱的可以刚强，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你给我们的恩典来使用出来，让我们一起来这里来建造你的教会，建造这个西北堂，因为你把我们放在这里绝非突然，你有你的美意，愿我们的行为，愿我们的作为成就你的美意，成为合你心意的人。感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